线上的弟兄姊妹们跟线下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啊，这一段时间大家都领受了很多属灵的丰盛的言辞了，是吗？啊，在我们的当中，有多少位有参与过，今年的，这一个的，港九培灵研经会？这，今天应该是第八堂哈，今天的晚上的时候应该是第八堂时间。那么呢，在我们的当中，有听过三堂的，每一天有三堂，但是你起码有听过一堂的，有没有弟兄姊妹们？每一天都有听啊？不是吧？啊，有听过。啊，一堂，我其实，二十多堂你只听过一堂。我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听过有三位的讲员哈，三位的讲员，每一天有早堂、有午堂、有晚堂。那么这三堂里面，你都会固定的听一堂的，举手。两个而已。不会吧 ？OK，OK，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就三堂都有听一听 ，OK， 怎么样？那我想呢，我相信我不是听的最多，但是呢，我这三堂我都有听过，特别是最固定的就是晚堂的时间，那么日间呢，都可能要录音啊，或是呢听了一点，但是要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非常感谢主了。这三位的讲员都是非常非常神所重用的，所带出来的信息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鼓励，真的很感恩。但是我们也不忘记，虽然是一年一次的这样特别的丰盛的筵席，但是我们也要珍惜我们每一个的礼拜天，我们都可以同心到神的家中去聆听神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都为神常常的供应我们属灵的话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当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在及时之间就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信息呢，就是这个题目，就是有福的客居。那么非常非常感恩的，在一个培灵会的晚上，吴宪章牧师他就讲了，他讲什么呢？他就说，在我们人生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很重要的，三十岁之前，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哦，你们没有回应，就是你没有听到。OK， 我告诉你，我觉得非常非常对啊。三十岁之前，我们是重视学历，对吗？啊，二十多岁还是在读书哦。OK， 那么呢，三十岁以上重视什么？重视我们的经历。啊，你做过什么什么？你要报你的工作或是怎么样？你要表将这一些经历写出来。然后六十岁以后退休了，重视什么？病历耶！ Yeah. 你要将你有什么的写出来哈，让医生看看可以怎么帮你。但是呢，人生也有一样三样的东西，有。不论你信耶稣还是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有人说一生里面有三次你一定会进教会的，三次进教会。第一次是什么？你出生的时候妈妈抱你去婴孩水里。第二个，结婚走进礼拜堂。第三个， 讲对，安息礼拜，你就要走进去。那么呢，给我们提到哈，那么人生里面有三次你要进教堂，你出生，你结婚，你死亡。那么似乎在我们来看，我们中国人，我也不能也这样说了，就是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看重这一个的死亡。不论怎么样，当你死亡的过程临到的时候，你都要想希望将最好的或是最隆重的最庄严的这一个的离别。那么记得吗，上一次我们的双教士 Connie 姊妹，她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她说她不怕死，但是怕痛，她不怕死，怕痛。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想法哈。老实说，我问问大家，要是给你选痛与死，你选哪一样？你选，哎呀，我就是怕痛，不怕死，有这样的吗？好是好像我的两样我都怕。你们太谦虚了，我想两样都怕的跟我差不多大有人在。但是呢，老实说，姊妹给我看，她就说，我相信她没有撒谎。我相信他是很肯定的，我不怕死，我不怕死。但是呢，老实说，怕死的人是蛮多，应该说很多。怎么样痛我都可以忍受，但是死亡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终结了，终局了，没有了，什么都完蛋了。那但是圣经里面说只是睡了，只是睡觉。那么这个分别在哪里呢？他是要安慰我们吗？要我们不要怕吗？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帖撒罗尼迦的第四章后面的那一段时间。那么呢，其实帖撒罗尼迦这一卷的书我们已经讲到最后面的这一段的时间，其实一直提到一个问题。第一章，那么我们从帖撒背后三章十三节，我们来念这一节好吗？我们来念，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好，第十节，一章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哪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还有一节，帖撒罗尼迦在背景里面，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他要写下这一卷的书？因为他很挂念，保罗很挂念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危难的当中，在逼迫的里面，他们怎么样过生活？那么呢，整卷书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勉励他们：你们是被拣选的人，你们的身份是不同的，你们的信心、爱心，现在影响到很多的人。很多人都以你们为榜样，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主要再来了，你们要复活，因为主耶稣复活将要降临，所以你们要等候。在这一卷书里面，一直的重点就是说，主要再来。主耶稣复活以后，将要跟他的信徒，在主里面睡了的人，他要从天降临。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在等候，在等候主再来。所以上一次的时候讲到， 他们的工作就放下了，因为专心一意等候主的再来。同时呢，在这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在想，他们有一个忧虑。忧虑是什么？他忧虑，主啊，你一直告诉我们你要再来，但是还等不到你来的人，他们死了，那怎么办？他们就是没，都落空了，一切都没有了，他们就是空等了。那么保罗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要改正他们这一个的思想。他说，告诉他们，他们必先复活。这些在主里面，他们不是死亡，只是睡了，即使在主的面前，只是睡觉。我想问弟兄姊妹们，你睡觉的时候，你会不会当自己是死了？你不会吧？你睡觉就睡觉咯，你睡觉的时候啊，很累，我睡觉了。你不是啊，我累了，我死了。你不会这样讲嘛？但是呢，因为你知道我睡觉，我明天会起来嘛，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了，所以我们不会，我们累了我就睡觉，因为我有盼望，我明天我会起来的，啊，我睡过头的时候，你记得喊我哈，7点钟你要喊我起来的，我们是有这个盼望，但是死呢？啊，你死一会好了，你一会要起来呀，你不会呀，就是死了会带给我们很伤痛，死亡就是一个很伤痛的事实。这个不然，在我们的感情里面，就是说，到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好像到了一个终局，到了一个没有办法挽回，一切已经成为定局。那么记得呢，有一次，有一家人，他的亲人离开世界，他们这个家人整个都在哀伤的当中，非常非常难过。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子了，陪伴你那么多年，还是陪伴你一生，还是怎么样，但是突然之间死亡了，那么这一个哀伤，这一个痛，大家都明白。那么这一个家人就整个在哀痛的当中。那么有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的宣教士啊，宣教士就派单张，每一家每一户都去派单张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就听到这个哭泣的声音。那么呢，这个声音对于这一个宣教士来说，哇，很难过的这个家庭，他就开门，这个人就来开门。这个人来开门的时候，这个家庭就说，这个宣教士就一开口就说，愿你们平安。但是这一个回应就说，凭什么安？我什么人已经走了，离开了，啊，死了，有什么平安？那个宣教士就问他，是真的现在这亲人离开，真的我们很不舍的，但是你想一下，其实住在你旁边的，住在你前面的，住在你后面的人，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经历过死亡？有没有经历过亲人的离开？其实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家族当中，你挚爱的人，你的好朋友，或是你还没有见过的，他们有离开，有人去世，你有听过吗？你知道吗？或是我家里面从来没有人死过，有没有这个情况？死亡是一个事实，是我们 每一个人走这一条路的肉身里面好像就是一个中局，没人能够逃避。但是我们很不喜欢，喜欢就是用死亡来形容这一个离开世界的人。我们很容易用一些的词句来表达这一个死亡。用什么来表达了？啊，他走了，或是他怎么样了？他离开了，或是他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表达，我们不愿意提到死这一个字，死亡，就是用很多的词句来表美化这一个字，这一个词。所以我提醒你们，当我们去参加安息礼拜也好，参加什么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你出席他们的安葬礼也好，什么都好，那么我们讲话要小心，特别特别，他们很不愿意你提到这个死亡或是怎么样，所以他们也回应呢，都不会说你是说啊，你能够讲安慰的话或是鼓励的话，就可以给他们。他们的回应呢，通常就是说你有心了，通常说是你有心，就是说你用心来安慰我们。但你要小心，又是你说啊，可能这一个人病了很久很久，那么他离开世界了，那么你说哎呀真好，那么我相信你会给人揍或是给人打一顿还是怎么样。所以人每一个都会很注意很怕这一个事情来触动人心灵的这一个不舒服。那么呢，那么我们说我们哀痛，我们流泪，我们为这一个不舍的人，我们对他对我怎样好，我用感情我表达不舍的，不对吗？可以的，应该的，啊，应该。但是你记得吗？耶稣在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里面，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就讲什么？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耶稣是为当时什么拉撒路死了，他的姐姐们告诉他，为什么你来得那么晚，我的弟弟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死了。耶稣难过，耶稣哭，不是因为这一个人的死亡，那是因为周围的人不相信他，对他的话所怀疑。耶稣心里难过，耶稣哭了，耶稣知道，当然知道拉撒路的复活。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看的就是说，我们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哀痛跟世人的哀痛有什么的分别。在这里我要讲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金口 John 啊，就是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哈，中文名字据说多姆。这一个人是早期的一个的教父哈，就是主后350年出生的，他是安提阿人哈，安提阿，然后他在安提阿里面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讲员哈，讲道家，到今天，啊，到今天，人家称他为金口。这一个的牧师，这一个的教父哈，当时是我们称的教父。他因为他是从一个寡母，他的妈妈在他幼年的时候，他的丈夫离开，那么这个寡母呢，从18岁开始就将他来到养育成长。那么呢， 他妈妈在一个异教徒的里面，在异教徒的当中，有一个异教徒的教父曾经来讲他的妈妈，他说在这些新教的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在基督教的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样那么有坚定信仰生命的人。他称赞他的妈妈，所以这个妈妈怎么样去栽培这一个人。那这一个人他讲到的时候，他不理你下面的人是怎么样反应，但是他就是低下头，他要讲的他就讲出来。那么他的讲话里面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对信徒里面的造就圣灵在当中来激动人，所以呢他听到的人他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扎心，非常的在痛哭流泪还是怎么样。他不理，他就是讲到，他讲讲讲讲，那么你们下面的反应他就 不理。所以人家说他，称他有一个的外号就是金口，都是说他讲话的时候是带着力量。那么呢，他有一次他就看到信徒里面，就是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的表现让他非常非常的难过。当时在希腊里面，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想要跟我们中国人有相似，你知道吗？在过去，有人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在生他们的家人是怎么样呢？不论他离开这一个人对我好不好，或是他对我有什么的养育啊，还是怎么样帮助我成长啊，我们要表达，或是他其实一直打我啊，一直来欺负我，还是一直来看不起我，我真的他走了就是让我能够放松。那不论怎么样，你对这一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但是呢一定要哭。在这个丧礼上，在这个安葬当中要哭，要越哭的大声，就表示这一个人是越好。所以呢，当你真的有时候你哭不出来嘛，你哭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一个行业，你就可以请一个人来帮你哭。有听过这一个行业吗？有 ，OK， 聪明。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的，有帮你哭。但希腊的时候，就是在当时，有事情要给钱，人家来帮你哭。所以在这个丧礼上，越哭得大声的话，就是表示这一个人越受尊重。同时呢，希腊里面他们就是说，你越哭得厉害，越请人来帮你做的时候，越哭得厉害，这一个人会觉得，这一个死的人，他会觉得哇，你们怎样的怎样不舍得我，还怎么样，他就会释放了，哦，安心了，我离开了。其实哭的原因就是要他走。但是呢，你不哭呢，啊，我对着你几十年，你们一点怀念我都没有，那么我就留下来了，看看你们。不会了。所以当这个金口作为一个教父，他怎么样说呢？他说，看你们在亲友的面前这一个状态，这样的难过，这样的哭，我作为教外人，或是犹太人，或是异端的面前，我会感到无地自容。他认为这一个的，你这样哭，这样难受，这样的，就有一些人真的很夸张啊，真的是怎么样，要在你面前就是说要跟这个死的人一起走啊，怎么样呢？你有时候真的在看他们的表现的时候，你会吓了一跳。金口说，又是你们怎样的表现，怎样在人的面前， 或说母弟之用。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哭到这一个样子，好像没有复活一样。你们这样的表现，你们的信仰对你们有什么影响？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做，你们是表达你不相信神自己的话。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在十四节到十七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对这一些信徒，他们对这个怀疑的当中，究竟会不会死了的人会不会复活呢？我相信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会相信耶稣会复活，会再来。他看到，他也听到，所以我相信他们，不相信主复活的这件事情可能不大，但是他们有一个错误，就是说主来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先死的人，那怎么办？啊，他们就跟这个救恩没份吗？那么，不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重视主耶稣再来，但不知道这一个死人的复活应该放在什么的位置上，放在什么位置上？保罗强调，他们既然你相信死而复活，你相信怎样的话，你应该也接受已死的人会主耶稣一同再来，你应该会相信。第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以及最后看到他，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升天，然后天使就跟他们说，加利利人哪，你们看什么？你们看耶稣怎么样去，怎么样回来，将来也与众圣徒回来。这一个是有福的客句，因为这一句话，我怎么样去，怎么样再回来。保罗相信耶稣的复活这一个事实，他肯定扎着神自己的话语，所以这一句话也影响了保罗一生，他的经历，他的侍奉，他是怎么样去面对前面的路。大家都知道保罗他的自己的身份，他是一直有高等知识分子，另外他的身份，他是有身份，有地位，也是宗教的狂热的人，所以但是他愿意为着他这一个信仰，他为着神自己的应许，他这一个客居影响他了一生，甚至他面对死亡他也不惧怕。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其实他是要等候什么？他前面的路他知道的，监牢，甚至我告到罗马去，罗马是什么来迎接他？就是死亡，就是死亡。但是是什么动力？是什么？乃是因着神自己的话。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他的谦卑， 同时他带着他的软弱，他佩戴我们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他将这个救恩给了我们。但是他第二次来呢，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却是胜过死亡，然后他宣告他的权，然后怎么样，审判就在我们的当中开始。所以你当你知道他耶稣基督他的情况的时候，他必会来。但这一次的来不是第一次来，保罗相信他来，他是带着权柄，他是带着力量，他是带着审判，他是带着他的信徒一同来。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几时来，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也好，启示录也好，没人知道。在这里一直也告诉我们，在帖撒罗尼迦的五章一到十一节也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大家在单一团契里面查马太福音，我不知道你已经查到这里了没有，但是你相信还我们还没有查到的话，一直你要看到没有告诉你马太耶稣基督几时再来。但是保罗关心的他几时再来，好像贼一样还是怎么样，这个不是最关心。我们是最关心的，当保罗关心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缺据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这一个的幕后的日子，在等待的当中我们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才是最重要。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很多人都会很犹豫，知道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样走，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困惑，你要找工作还是要 找身份，你要不知道要不要留下来，要不知道要怎么样，我要应该怎么样去找我的配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就是很多不稳定啊。很多不稳定的时候心里面就很烦很慌，甚至很没有劲去做任何的事情。其实是什么原因？我们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都有计划都有方向，但是我听过很多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从哪里神给我怎么样方向。其实在康妮姊妹她在周五的时候哈，上两个礼拜的周五她在分享的时候，我非常欣赏她，她讲了一句，她讲了一句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她说神给我们的生命都是非常非常精彩，非常的精彩，不论在什么的角色上，我现在做什么，我们都非常精彩，但是问题就是说。有可能我抓着一样东西，我期待这样东西，我要等到这样东西我才觉得我完美，但是我的整个人的焦点都放在这样的东西上，我没有看到其他，所以变成我的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遗憾，非常的缺乏。但是他说我看的是远，我看的是远，神造我的生命是宽的，我不会因为一点我拿不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样。记得神没有给你这样东西，他会用另外一样东西去饱尝你，他会丰富你的生命。神不会造一个废物出来，神从来没有做一个没有用的人。那问题就是说我的焦点跟神对我的计划我相差太远了，我只是看到我要得到的东西，但是神是说我很多东西给你呀，你为什么就是偏要这样，这样就是对你最好的吗？保罗关心的信徒 保罗是关心他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对神的话，你真的抓得紧吗？有福的客居，就是能够拿神的话拿得稳。他最担心的，在一节到十一节里面五章，其实是担心信徒，你们在末后的日子所受到的挑战，你们能够站得稳吗？保罗提出要三样的挑战给我们。第一个，在启示录里面八章到十一章，一直都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的异象出现，什么有天使长的声音，有要号筒的吹响，有什么的印记出现，这一些的东西都是灾难的开始，然后宣告神要再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提醒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特别是我们看马太福音，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越是我们没有扎稳耶稣一定会再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撒旦的作为非常非常的猖狂，给人信仰上的迷信。特别是最近有跟也几位的年轻人去聊到信仰，探访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谈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跟他们，他们说哦，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没有听过耶稣啊，来教会只是第一次。但是我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是好像听过，也好像没有听过，然后看到哎呀，耶稣再来的很恐怖的，哎呀，怎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有谁跟你讲过这一类的信仰，或是怎么样？地狱的火很痛苦的什么？那么我就知道，他可能已经有听过一些的信仰，已经藏在他的心中。那么他现在呢，要来教会来听了一些的信仰，他将这一些的信仰传得嘈杂在一起。然后有一些呢，就他过去他家庭的背景，他是什么的背景信仰的，然后就将过去的信仰，哦，人死了就会点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救恩不会白白的，就我们应该要做一点事情，我们应该要做一点事情。我就说，你觉得耶稣的救恩有哪一方面缺乏，所以你要补上去呢？人家白白的给你不好嘛，这个对我们不行的，我们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和回报。我说你可以做什么？这一些的信仰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跟我们怎么样说，我们要扎紧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扎根。现在末世的撒旦的攻力非常非常厉害，就好像他首先是要对神的话怀疑，就如同亚当夏娃一样。为什么？先对神真的说了吗？不会的。神真的说耶稣会回来吗？你看怎么样回来？会吗？信徒真的会复活？你看，那么多年了，哪有复活？当你听到这一类的话，他现在要攻击的，真的不好意思，你是基督徒，我告诉你，撒旦最要攻击的就是我们。你认为你在安顺的日子当中，我就告诉你，你要警醒。样样都好了，有什么好期待呢？我什么都已经放下，或是怎么样？那么你更要小心，因为为什么我们成为讨好的敌人，撒旦的敌人？因为你信耶稣吗？你跟他对抗吗？因为他最终就是要将你从基督徒的位置上将你拉回来，要归到他的名下。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现在的末世的环境，我们基督徒，人家常常说你们是少数的民族或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要攻击。听到吴宪章牧师所讲的，这五年来，英国的教堂关了3000多家，这些的教堂可以卖给谁？做酒吧啦，餐馆啦，旅馆啦，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在悉尼也有，在悉尼也有。我们曾经想，哎呀，我们不够地方，可不可以将这一个教堂，他现在拍卖了，但是我们付的钱不够他，有一个就将我们这一个，我们很期待这个教堂，又是我们这真好，外表是很漂亮，但是结果是卖给了，卖给一个地产商，让他发展一栋的大楼，很难过。现在你看到这幕后，甚至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分裂了神自己的家，一个面子的问题，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不合我心意的过程程序，不让我不喜欢的领袖，让我不佩服的长职，一个弟兄姊妹们跟我的言语上的，或是跟我生活很不舒服，我不喜欢他，我就要离开，或是要拉人结党去攻击他。这一个就是幕后的日子里面常会出现的问题。教会不成教会，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手，我们是他的脚，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裸恨自己的身体的。但是我们却是因为一些的事情，我们去分裂他的身体。所以他提醒我们，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自己。撒旦就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猖狂，迷惑人的信仰，让我们走向他的道路上。然后他说他会再来，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你要记得我是带着审判而来的。我感谢主，自从我们信耶稣以后，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是圣灵常住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他的肯定。弟兄姊妹们，他要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的东西，我们预备要交账，我们要预备交账。他向你托付的，你有没有发挥出来？他给你的恩赐恩典，你有没有用？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所谓，什么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没有拿紧他给我们的这一个的托付，没有扎紧他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要活的事情。七号七印是对我们很大的挑战，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神要向我们交账？我们有没有白白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要霸占地图，不要霸占地图。神用你的，你在不同的角落里面能够让人看出你是属于主的人。你不要期待我要做什么，做好你的本分，做好你的本分就已经足够了。第三，耶稣再来之前，这个苦难是非常非常的大。在这个幕后的日子，情绪的病 非常非常多。这一个情绪，什么忧郁了，什么这压力之下有什么情绪的低落了，什么的各样的事情，现在不单是肉体上哦，什么什么的不能治好的病，但是心灵上的病是更多更多，是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们，这个苦难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个让我们可以定下来的东西。其实祸难灾祸富了有福，是最重要，是取决你跟耶稣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关系，你跟神的关系。这一个祸有祸有福，这个分别在哪？在我们的眼中，这个有福有祸是有关我找不到工作，在这个动乱里面走来走去，我的病痛一生来怎么样，这个病痛就没有离开我了，几十年都跟着我了，或是怎么样做任何的事情我都做不成，我就很多的埋怨，我觉得很苦，或是在艰难的当中我很没有盼望。再这样我们就觉得糟糕了，这样的生命就很不好。这么有福呢？有福就是说我这个在过程当中，我读书了，我怎么样怎么样，一切都很顺利，我完成啊，读书工作结婚好，有孩子他们听话又怎么样，哦，我觉得人生真的很美满了，这个是幸福。但是这个幸福跟我们的想的幸福是不同。老实说，人生的遭遇高高低低，每一个人都不同，你也不用羡慕我，我也不用羡慕你，越是你能配的，神给你，他有够用的恩典给你，他越是祝福你，让你人生里面丰丰富富的话，你也不要太高兴。这个你不能带到永恒里面，你却是将你所拥有的能够与人分享，神让你的手能够供应别人，这个是福气。基督徒最重要的福气是什么？主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人生最重要的福气，就是你能够认识这一位的主。这一个是给你的。弟兄姊妹们，福祸不单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知道有将来，也带给我们省悟，给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如何走下去，你怎么样去预备自己。耶稣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的，因为他从天降临，他会从天降临，号筒吹响，全世界都知道都看到的。他告诉我们最开心的一样事情，我们在活着的人或是死了的人，我们不能比他先，因为死了的人睡了的人一定跟耶稣再来，那么他要迎接活在地上的人，在空中与他相遇。为什么是空中相遇呢？我们等候一个人，我们等候他，那么我们很期待能够看到他，结果我们在空中相遇了。我相信哪一天真的很快乐的日子，空中在圣经里面讲到，看空中的掌权的是哪一个恶魔，是因那个破坏神创造的哪一位的撒旦。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们在空中上遇的时候，就表示在空中里面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撒旦已经没有位置了，已经去到永死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在空中与我的主相遇，就是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们，信耶稣何等有福，何等有福。我们相信最重要的 一个过程里面，就是这一个关系。我一直跟弟兄姊妹们，我们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能够抓得紧吗？越是我是他的儿女，越是我是他的儿女，他不会忘记我。最怕我没有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主啊主啊，但是主的回应是什么？我都不认识你，我都不认识你，我与你何干？今天就是让我们要反省的一样事情。在我来说，我的人生虽然今天应该就是侍奉了40多年了，很多弟兄姊妹们你还没有出生，但是我感谢神，就是说因为这一个信仰，因为我的主，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感谢主，特别是愿意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不知道神的话在你的心中有多大的影响力。我相信神的应许给你是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越是没有神的话的话，没有神，我们没有抓紧神对我所讲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直在漂流。我们不问人家说什么，哦，我就听什么；人家讲什么，我就听。哦哦 ，OK。人家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去做。我跟他的分别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说，特别是你愿意委身侍奉神的人，你对神的话相信到多久？越是你没有抓紧神自己对你的话，你就会漂流。你今天非常热心侍奉神，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忘记，撒旦就在你旁边，撒旦就在你附近，他一定要吞灭你。我感谢主，虽然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好像保罗所说，我没有忘记从上而来的呼召。这一个呼召成为我们的力量。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你是都有使命在这个历史上去占一个位置，你要好好的去把握，让神的话能够成为你胜过一切的磨难的事情，成为力量。在这个时候，我希望跟大家来念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55章6到7节，我们一同来念。当趁耶和华这个荣耀的呼召，我感谢主。其实自己也很多的不堪的事情，就是还没有在成长里面，我都经历了很多的挣扎。过去曾经都有很多的环境当中来拼搏，也在不信的人面前，不信的人的面前，跟他们都是一样。很多跟人的跟自己来斗争，在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都是往自己看，为自己预备，甚至有很多对甚至你以为是好朋友的，你一样都会讲他的坏话，要说要不同的比较，做了很多的事情。但自从神自己的怜悯，神自己的爱，他的救恩临到，生命的改变已经慢慢的 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看到神满满的恩典，满满的，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对我所讲的一切，因为我相信他的话，他给我的信心，给我一步一步去经历他的真实，一直成为动力，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点。所以会轻看现在前面的事情，前面是怎么样，这个不重要了，这个小事。所以保罗说，我在众人的面前我是怎么样避看，但是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这一些事情，而人家又骂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对我小事。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抓着神的话，他给你的应许，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应许与你同在。在你靠门的时候，我一定为你开门，我来了是要给你丰富的生命，我希望你能够得到。我们一同祷告。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已经对我们讲了，我们感谢主，他的话是坚定的，他的话语是磐石。我不知道你对神的话会多相信，你对他的应许有多相信，你是否在你人生的方向里面，在你所走的路上，在你现在面对的一切的挑战，你愿意以神的话为你的重点，你要用这个磐石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要愿意悔改，我要愿意以神的话成为我的力量。第二个，弟兄姊妹们，我要问你，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还不知道他，但是你愿意与他建立这个关系，你愿意听他的话，我愿意与他建立这个关系，我愿意我的生命里面能够增彩，我愿意以他为我的目标，我愿意与他成为他的儿女。有一天他应许与我在空中与我相遇，我要成为他的儿女，让他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与我同在直到末了。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愿意与主建立关系的，好不好，你就跟我一起来祷告。在你的心中我讲一句，在你的心里面讲一句，好吗？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亲自的来到我们的当中，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你就是为要救我们，你为要爱我们，你要将我们的捆绑拿掉，你的牺牲，你被钉十字架，都是为了我，你要我们生命里面活得精彩，不要被罪来捆绑，你要给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知道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 只是一个输赢，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份子。我盼望我也有这一个福气，求你救我，我承认我的罪，我是不配，但是你爱我，你赦免我的罪，恳求主进到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带领我的一生归向你。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请问，当刚才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有没有人跟我做这一个祷告，在你心中也是默默的跟我一起来祷告？有没有人有的话，请你举手给我看到好吗？线上的好，感谢主，我看到，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愿神赐福你们。